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情报的收集呢？好，我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个情报呢？因为啊，其实小朋友你知道现在资讯呢是非常爆炸的一个时代啊，所以呢其实常常呢就是我们听到很多的事情它不见得是真的，好，有时候呢可能是别人制造的一些假讯息啊，或者是假新闻，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养成一种力叫做情报力。我们呢必须在这个资讯呢泛滥的这个年代里面哈，要养成一种就是透过我们的这种情报力，我们可以呢去看到这些资讯啊，怎么样去过滤它，然后知道这些资讯哪一些是可用的，哪一些是不可用的，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然后哪一些呢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哪一些呢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情报力去做分辨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讲到这个情报力呢，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密码，哈。这个密码呢，它也是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变得更安全啊，就是设定一个密码，不要让生活变得很复杂，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密码，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啊或者是时间呢去创造一个非密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那其实密码技术呢，它就是特别在这个电脑里面呢，网络世界哈，那就信息的安全啦这些的一个理念哈，就是保护它，加密保护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用密码哈。好，那其实，在网络的空间里面哈，这个密码呢就扮演着一种好像护卫的角色，或者是基因的角色哈。那你知道现在整个环境里面都是信息化、网络化，还有数字化。好，非常非常的发达。好，那这个密码技术呢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好，所以我相信小朋友呢，你可能自己在进入到你的游戏世界或者是你的电脑里面，你也会设定一些密码，对不对哈？所以呢，密码呢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像包括像我们的身份证啊，或者是我们的消费支付啊，还有网络交易啊，或者是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啊，财产的一个保护啊，可能在背后呢都有这个密码呢在发挥着这个作用。所以密码的这个应用呢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啊，因为呢它可以呢让这个社会正常的一个运转，还有进行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交易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介绍韩国。那韩国呢在这个绘本当中呢里面就有一篇的文章啊，叫做文字密码。嘿，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什么是文字密码呢？好，那花儿姐姐就读这个故事呢给小朋友听。这是呢好，在今天我们介绍的绘本《韩国团结力与产业力》经典小史地小国大业系列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篇文字密码。我们在景福宫里面穿梭，爸爸看着手上的全景图，一个店一个店的对照，才能弄清楚我们究竟身在何方。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为什么宫殿上的匾额写的都是中文字而不是韩文字呢？韩国文字很有趣，就像好多的圈圈跟直线横线组合在一起。第一次看到韩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一堆的密码呢，跟中文字的差别真的很大。但是景福宫里怎么会出现中文？难道除了宫殿的建筑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连文字也是吗？我太好奇了。
哎呀，这又是一段故事了。
爸爸说，我们要先走到了千秋殿，他才告诉我，真是爱吊人的胃口呢。我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千秋殿。这座宫殿好像没有比其他的宫殿特别，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呢？
这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啊，传说韩国的文字就是在这里发明的。
爸爸说，15世纪以前，韩国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贵族和朝廷的官员才有机会学习汉字。可是汉字跟韩语的系统并不一样，说话是一套，书写又是另外一套，学习起来比较困难。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认为，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字，才能够让人民容易学习。有一天，世宗大王在千秋殿沉思的时候，阳光正好透过门棱照在地上，变成了一个个方形的亮光。他突然灵机一动，立刻把文官大臣们都找来。经过了许多次的研究跟讨论，世宗大王终于在1443年创造了韩国文字。我看向千秋门的大门，并没有看到一格一格的门棱，可能是时间过了太久，中间又经过了重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真是可惜啊。
最初啊，发明出来的韩文啊，被称为训民正音啊，意思就是教导百姓正确的音。
爸爸继续地说，
韩文跟英文一样都属于拼音文字，不过当时的字母啊，比现在的多。现在韩文的基础字母有10个母音，14个子音，用很少的音节就能够拼出一套完整跟复杂的语系，相当科学呢。
哦，那些本来习惯使用汉字的人，不就要重新学习一套新的文字了吗？
我举手发问。
但是对于讲韩语的人来说啊，学习韩文比学汉字容易，也比较方便书写。有人在朝鲜时代中期流传的文件发现，虽然政府官员这时候还是写汉字，但民间的百姓已经是广泛的使用韩文了。
爸爸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有简单好学的文字，才能够让教育和文化普及。世宗大王真是太厉害了，我想韩国人也都很感谢他吧。周遭的游客纷纷地往前面的新里门走去， 妈妈说快整点了，等一下会有门将交接的仪式，我们也过去参观。哇，看起来真像古装剧里面的场景呢，许多人都穿着颜色鲜艳的传统服饰，身挂佩剑或者是手持旗帜，表现得好严肃哦。我发现他们的衣服似乎都是红色的，难道答案是韩服吗？却很快的被爸爸否决了，可恶。逛完了景福宫，我们走出了光化门，又回到了现代化的都市了。爸爸说首尔这里还有昌德宫、宗庙等等，都是古代朝鲜王朝重要的古迹，也已经都被列为世界遗产了，我们会再一一的造访。
他们态度优雅，看来家。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介绍的绘本是韩国。那刚才前面花儿姐姐透过文字密码这一篇文字里面呢，讲到说韩服哦。那小朋友，你知道这个韩服呢是非常鲜艳的，对不对啊？那韩服呢，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其实韩国的传统服饰呢就是韩服，我们有时候还看到这个韩国人他们会在这个路上呢穿上这个韩服啊。那像韩服呢其实慢慢已经被洋服所取代，只有在节日还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呢才会穿啊。像女士的韩服，它就是那个短上衣呢去搭配宽长的这个裙子，所以看上去是非常优雅跟温柔的。那男士的韩服呢则是裤子搭配着短上衣、背心还有马甲，这个非常精神然后又有品味。而白色的韩服呢则是基本色，它会随着季节以及身份的不同还有材料跟色彩呢都不尽相同哦。那么在结婚的这些重大的仪式，这个普通的平民他们也会穿戴着这个华丽的韩服来佩戴呢非常鲜亮的这个首饰呢去出席这个仪式。那最近呢实用性的这个生活韩服呢则是很受欢迎哦。好，那花儿姐姐呢要继续念韩国这本绘本当中呢介绍的这个韩服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叫做穿上韩服拍照去，花儿姐姐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说到韩服，我们在首尔几座有名的宫殿参观时，都看见了不少穿着韩服的人，感觉像是在进入时光走廊，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古时候的人。
他们是在拍韩剧吗？
我的很多同学都有在追剧呢。爸爸说，他们身上的韩服都是租来的，在宫殿外面就有韩服的出租店，就像去日本的京都，很流行租和服穿上拍照一样。果然有两位穿着韩服的小姐经过我们的旁边，他们竟然用我听得懂的国语在交谈，哈，果然是观光客没错。有许多西方的游客以为他们是韩国人，想要跟他们合照呢。无论是不是韩国人，那些韩服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我认为女生一穿上蓬蓬的裙子，简直就像娃娃一样可爱。
可是为什么韩服和中国古代的服装有一点像又不太像呢？
我觉得很奇怪。
哎呀，你还记得韩国宫殿为什么和中国的宫殿很相似吗？
爸爸问我。
记得啊，因为新罗曾经跟中国的唐朝关系很好，
我回答。
那时候距离现在大约是1000年以前，新罗国王派遣的使节呢到长安去留学，而学习大唐的文化，并自称的是君子国。不仅是宫殿建筑，还有服饰、文字、生活礼仪，甚至是年节的习俗等，他们都曾经向唐朝学习呢。
哇，君子国，好好听的名字哦！感觉这个国家的人都很斯文，很有气质。
那时候的韩服啊，的确是向中国学习来的，但是到了后面呢，他们也慢慢的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女装啊，就出现了高腰蓬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哇，韩国人一定很爱漂亮，他们的韩服颜色好多，感觉好丰富哦。
其实呢，古代的韩国是一个习惯穿白衣服、白裤子的民族。后来呢，皇室贵族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才开始喜欢红、青、黄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呢被视为高贵的色彩，或者是跟白色呢混合，就成了粉红、粉绿、淡黄色，看起来也很典雅。
爸爸才说完话，就看见了妈妈穿着韩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和爸爸帮她拍了好几张照片，打扮过的妈妈比明星还漂亮呢。小淘气，你要不要也穿穿看韩服呢？妈妈拿了一套小孩子的韩服男装给我，我觉得很好玩，就直接穿上，让爸妈也帮我拍照。
古装韩剧里的宫廷演员，他们穿的服装好像更复杂，也比较隆重哎。
我看着妈妈和自己的身上，发现我们穿的韩服比较简单。
没错，宫廷里的贵族当然要穿得讲究，这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皇室贵族的服饰和平民的百姓服装一定有所不同。
哦，那么现在韩国人都还会穿韩服吗？
我很好奇。
会呀，像是过年过节、结婚，或者是晚辈向长辈请安的场合，都要穿着韩服，这是一种礼貌。如果晚辈不穿着韩服，长辈可能会很生气，觉得不被尊重，会不接受晚辈的请安哦。
哇，韩国真的是一个很遵守传统的国家呢，
我说。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还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好，小朋友，其实这个韩服呢，除了很鲜艳很漂亮之外啊，那有很多的韩服的这个专家，他们在谈到这个传统的韩服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韩服呢是很有这个内在美的哦，哈。好，那么在韩国呢，其实韩剧里面的韩服啊，虽然呢是很多年轻的这个人呢非常的喜欢，但是呢韩服它的固有的魅力是什么呢？却很少人有知道哦。因为呢韩国在四年制的大学里面是没有一项这个韩服专业的一个学科啊，只有呢大家呢好接触到这个韩服学科。那事实上呢韩国著名的这个韩服设计师们呢，他们也都继承了母亲或者是婆婆的这个韩服的手艺啊，所以呢在过去制作家族韩服的母亲呢也就是韩服专家。 好，那华丽的色彩跟温文优雅的女性美就是韩服的魅力吗？好，那表示你不太懂咯。好，那事实上呢，其实韩服呢要表现的非这个性感的一个优雅气质，而是要强调他们的内在美。也就是说呢，好，就是他们呢其实虽然穿这个韩服在身上啊，可是呢他们却展出呢他们这种女性的魅力啊，然后也是让很多的男人呢看了之后非常的尊重他们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